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那前天地牛又翻身了，就是四川发生那个大地震。那这件事呢，对我来说呢，感触是蛮深的，因为去年七月我刚刚走过那条路，所以我跟另外一位法师呢，一听到报道，然后很多那些地名啊，都江堰啊、汶川啊、茂县啊，这些都是我走过的。那因为去年本来我跟几位去法师、台湾法师还有居士去大陆嘛，啊，本来要去西藏呢，去不成，啊，临时去不成，只有我们两个新加坡人去不成，啊，其他台湾人都可以进去。那好了，导游另外安排。安排我们去峨眉山跟九寨沟。那九寨沟的话不是坐飞机，他包一台那个象形车，哦，不是四轮转动的哦，一般的货车，象形车啦。那一个司机包导游，都是他开车。那只有我跟另外一位法师，沿路真的是一般台湾你们去那边九寨沟去旅游是不会这样的，那个都是大陆当地人是这样的，大概从成都去要十个小时才到九寨沟。那沿路呢真的是很可怕的，啊，那个山非常陡峭。那我们知道成都是一个盆地啊，周遭都是山，所以我感觉那种地方不可以住人的，啊，不可能住人的，而且又是下雨哦。那有时候道路中断，我们是顺着河川这样过的泥巴，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怕那个货车卡住那个轮胎，哇！但是大陆人开车很厉害，但是我感觉真的是很可怕，啊。那在那边碰到一些很多人啊，见到很多人，那也参访了羌族的一些部落。那想想，其实这一些人，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见到了。因为现在目前死伤人员呢，基本上是根据大都市的啊，像几个学校倒塌啦，啊，正在抢救当中。其实真正镇央还没有办法进去啊，所以那个可能整个村就不见了，所以九寨沟，我相信整个环境也会跟着改变了。所以这个我相信，这种大自然的这种破坏是非常无情的。所以对我来说，去年刚去，然后今年又不见了，所以是蛮很深刻的了。所以这个记得我上一回跟大家讲嘛，哦，人活在的意义在哪里？哦，不是说好死啊，不一定啊，哦，那不是说不出门就没事啊，也不一定啊，哈，哦，对不？哈，哦，在新加坡很多人都有些老人家以前怕坐飞机，因为飞机很危险。但是其实车祸反而比飞机啊失事还来得多，啊，他也不敢坐车，但是有时候走出去呢，刚好新加坡大楼多嘛，人家种那个盆栽啊掉下来，啊，刚好就敲到他的头，砰，啊，所以很多东西世事啊难预料了，啊，也不需要怕这个怕那个，其实人活在的意义，我上回讲了，啊，就是怎么行善啊。那至于说这些大自然的破坏，我们真的是没防不胜防了，所以这也是这一点呢，让我们更珍惜，哦，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了。所以要珍惜啊，因为不是理所当然的，说变就变的，哎，包括财产啊、亲属啦、啊、朋友等等。那当然我们讨厌的人也不需要太在意了，因为什么，这个也是无常的啦，啊，不是一世啦，因为人的缘，啊，可能就是这样，遇到另外一种缘呢，可能就是有另外一个另外一种生活了，不一定还会再相见了。所以呢，从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佛教徒其实可以把自己的要求呢减到最低了， 平平安安哦，其实就是最大的福气了。哦，平安，那身体健康也是最大的福气啊。那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话，即便有很多钱的话，亲属不和啊，身体不健康啊，你也没这福报可以享福了，享福了。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降到最低的话，那当然我们很多利他的行为呢，就可以从内而外，好跟大家分享。所以这一次我开车来嘛，哈，那我听广播，他说大陆方面呢就直接开放慈济跟法鼓山，哦，可以直接飞机直航啊，直航啊，现在不是已经通了哈，哦？哎，这个这一点我觉得佛教团体真的是我们以他们这种能够这种执行力呢，感到非常骄傲。政府不用谈了，政府那些弄看板，但是民间你看看，所以我想说，这个站在人道救济，没有分你我了，没有分你我。那我想说这一点呢，佛教团体能够这样做，这是大家的福气了。那这也是早期那些我们所谓外省法师啊，来到台湾打下的基础了。早期台湾不是这样的，是日本式的佛教，那也是靠这些老和尚慢慢打基础啊，所以这是大家的福气了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好，那我们。应该是74页，74页呢，我们上回是谈到这个第二章念佛法门的演化，念佛法门的演化，也就是念佛法门呢，在印度佛教呢，它有发展的，前后有不同的。那这个凭什么呢？凭经论的记载。那汉译佛典呢？其实很丰富，它记载不同时代不同人的翻译，那这样呢也透露出一个思想前后的不同啊，所以这边的所有的说法基本上都是有根据的啦啊，根据佛典。那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第一个呢，佛法本是正法中心的法，是圣道，依圣道而觉正。那当然这个法呢，最狭义的法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所体证的那个内容。那这个内容呢，其实你我只要能够体证，我们也是可以称呼自己是一个觉者。所以这个法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讲客观存在的真实或者真理，它不因为佛有开示与否，它不因为释迦牟尼佛出世在世间与否，它是永远存在的，所以这是非最狭义的。那其他像借由这个释迦牟尼佛所体证的内容，透过他嘴巴身体的表现，这个都是间接的，我们称之为表全佛法。那表全佛法的内容像四圣谛啊，四圣谛这个道理，八正道这些等等，都是属于世尊讲出来的。那这些也是我们皈依的啦啊，也是我们皈依，因为我们需要借由这些符号，借由这些所谓指标，让我们达到目的地。所以真正皈依的呢，其实是所谓的涅槃，也就是实相啊，那体证的内容。所以呢，这个前一段呢，主要是说明世尊呢，只不过是体悟，他发现，所以他是创觉者，他不是创造者。这个法不是他创造，他是创觉。所谓创觉，就人间来说呢，当然他是第一人啊。以我们现在人类的发展史来看，能够追溯的，那当然就是释迦牟尼佛最早了啊。所以他是发现这个东西，那以这个正法为他的身，那他跟我们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常说正法以为身啊，这是佛。佛以正法为身，身体的身。好，那下面我们要谈的就是第二个，佛与弟子的关系。那这第二大段主要要讲的就是佛跟他的弟子呢，在一些经律里的记载呢，刚开始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 但是逐渐逐渐随着佛往生了，佛跟出家众开始就有不同了啊。那我们来看啊，括号一，依法摄众。那佛以随佛修行修学者呢，是先觉觉后觉，老师与弟子的关系。这个先觉跟后觉是两个名词啊，先觉者就是佛陀啊，后觉者就是他的弟子，所以中间那个觉要当动词来用。也就是说，这个弟子为什么称为声闻，就是借由佛的开示，那依佛的开示借着修行，然后体证佛陀所体证的，所以他是声闻嘛，声闻弟子。所以基本上声闻弟子呢，是指佛陀当时这一群人。那佛死后呢，严格来说就不算了啊。那声闻弟子呢，也不见得是小乘了哦，小跟大不是这样分的啊。小乘其实有一种价值的判断，他们是层次比较低的，大乘层次比较高的。但是声闻弟子其实不等同于小乘了啊。所以一般上老师跟徒弟或者弟子的关系呢，那当然弟子就要称这个师尊为本师、大师或者导师或者天人师了啊。所以这个大师、大师基本上严格来说是称呼佛陀了。那在我们佛教界其实好像哦，嘿，看老诶都叫大师啊，某某大师、某某大师，其实严格来说这个称呼只能是佛陀专用的，可能那时候没有申请专利吧。但是在佛典里面基本上连舍利佛都没有人敢称呼他大师、尊者，阿育斯曼尊者，没有人会称他是大师的哦。现在什么什么某某大师、某某大师啊，那本师当然是我的老师的哈。他依法摄身呢，其实这边没有点出佛依法来摄身，基本上佛教跟天主教不一样，不一样。天主教有一个梵蒂冈在控制的，佛教没有。佛陀是依法来摄身，依法摄身，也就是说，佛依他觉悟的内容，告诉弟子们，我们种种的用功，这一生种种的努力，都是要趋向我所体证的内容，你们一定要向这个方向去啊。那当然，在生活上，每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习惯、价值观也不一样，所以呢，那么多人住在一起，当然要有一些规范了、啊，一些共约了、啊，那就是所谓的僧团的一些共约戒律啊，然后怎么开会啊、结魔法、啊，那这一些所谓制定戒律呢，也是只有一个目的，让大家能够和和的住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方向还是一致的，趋向这个涅槃。啊，趋向这个佛陀所体证的内容，所以他是依法来摄身，所以基本上没有所谓教宗，在佛教里面没有所谓教宗的，所以他是依法来摄身。所以在《长阿难经》里面就谈到了，我摄众是什么呢？阿难，当自皈依，皈依于法，悟他皈依。那这个皈依于法呢，就是我们常常念的啊，三皈依。当然我们这个课诵本的三皈已经是某个祖师，我不知道谁了，他的一种诠释了。我们三皈怎么念？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那当然这是指经教了，三藏啊。那个三藏其实是住持三宝，但是真正这边的法呢，皈依不一定是这个皈依，就是这个法是非常狭义的，也就是世尊在菩提树下所体证的，那一般我们可以说就是缘起法，缘起持有故必有，从缘起的了解呢，就否定一个创造者，从缘起的说明呢，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有的遭遇都是有条件的，过去的有条件，不是谁决定的。那从这种缘起说呢，也开展出未来的光明，未来是可以靠我们去创造的啊，你只要具备什么条件，其实你就可以有大概怎么样的一个果报。所以这个缘起是非常根本的，也就是佛法的特质所在。所以这皈依于法，就是基本上是非常狭义的缘起，而不是指什么三藏啊、教经典啊，那个是住持三宝了啊，形象上的住持三宝。像我们现在的所谓的佛宝，佛宝 可以用佛像来代替嘛，那佛像也是属于住持三宝啊，一个事项上的啊，跟这边讲的法是不是有点点不一样。好，再来括号二，我们来看佛与僧伽关系的演化。刚开始呢，佛在我们从一些经跟律里面看得到，佛还在身中，也就是佛属于身，这个身就是僧伽啦，上伽，僧伽是梵文呢、啊，或者巴利文，它的意思翻译中文就是和合众，和合，哦，众众，也就是一个人不叫做众，不是多数嘛，大众。那以佛教来说，要四个人一二三四才称为众，一二三四。啊，所以你一个人不是，所以佛陀说他还是属于僧众的一份子，所以如果是投票要表决的话，他只不过是只有其中一票，他不是否决权哦，他没有否决权哦，他只不过是一票。所以这边举了一个例子，你看师僧一师佛，那这个中阿含经提到这个师尊告诉他的姨母了、啊，崔檀弥就是 Gotami， 这个弥呢表示女性，如果是佛陀就是 Gotama 啊 A， Gotami 是 I 长音，通常是指女众，反正就是这一个姓的人呢、啊。那 Gotami 其实佛陀是 Gotama 男生，指的是最好的牛了 ，the best cow 啊、哦，最好的啊、哦，因为他佛陀姓什么？姓牛嘛，佛陀牛先生呢、啊。所以这个就牛，类似牛小姐了，啊 ，Gotami 就是他的姨母，因为他姨母要供养他袈裟，那佛陀告诉他：持持意义施比丘众，施比丘众已呢，便供养我，亦供养众。也就是你不要供养我，你供养僧团。因为在戒律里面，佛陀已经明文规定了，我们的袈裟、我们的钵，什么条件底下可以换，破要破到什么程度，啊，他大概有规定。好了，你破了之后，你才可以类似我们现在跟库房申请，哦，跟寺庙的库房申请，那库房就有啊，就所以任何人要供养，你就供养常住，那就把这些放在库房里面。那你有需要符合那个条件，你去申请。所以不会对于某个人的，这个当然要避免你喜欢你不喜欢嘛，人家会选择啊，啊、哦，所以他告诉他姨母是这样。我虽然是教主，但是你就供养大众好了。那再来五分律，这是律藏。但以师身呢，我在身中，所以这个前后文呢，也是这个事件呢，就是他的姨母供养袈裟这个事件。那再来次同叠律呢，这是南传律，现在南传这个学派的师佛为上首的比丘众，也就是以竹园师佛为上首比丘众。竹园是一个精舍了，就是说有个国王要供养佛陀一个精舍，那当然供养是吗？以佛为首，所以这里呢，佛还是属于比丘众，当然为首嘛。所以你看去托钵，佛陀一定走第一个的，啊，他一定走第一个。那其后面就是依着受戒前后来分了，所以不是依年龄，也不是依高度了，啊，也啊，所以是依。受戒，那佛陀当然佛陀是第一个嘛，因为他创建的，所以他走在第一个，所以这边以佛为首，那当然佛还是属于大众的。那再来呢，就慢慢了解到佛在身外了，也就是说这个身这个大众之外了，开始有别体了，个别了，有差异了。师佛即师比丘身，那这在四分律另外一部律里面，所谓四分律跟五分律呢，它属于不同的学派了。那汉译，我们汉译的佛典就是那么丰富，我们收录了很多不同学派的律藏论藏。但是如果是南传的话，南传是单一的一个学派，所以你看不出它的差异啊。那我们北传是不同的学派，所以五分律是属于化地部的一个学派，四分律是属于法藏部的。那我们北传中国佛教的法师啊，比丘，我们受的比丘戒基本上是根据四分律的法藏部的。那法藏部也好，或者五分律的这个化地部也好， 都是属于上座部的，上座部。所以这四分跟五分哦，它是属于不同的学派。那四分律呢，它里面有增加的一些内容啊，所以它卷数也比较多。那在四分律就谈到，如今此此竹园呢，施佛即是四方身，四方也是指十方啊，供养佛即四方身。那这个呢，其实也不是很明显的啊、哦。那这个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翻译者他有意的，还是说原文本身就刻意的把它分开，佛跟十方身，跟前面那个佛为首的比丘众，是不是有不同？那这个不知道是原文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不同，还是说翻译者他翻译中文的时候啊，他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啊？我们就不知道了啊。那佛陀晚年，我们来看，依律而行呢，半月不杀说呢，波罗提木叉，那师尊呢不再参加了。波罗提木叉呢，其实翻译波罗提木叉其实是音译啦，帕提木卡，帕提木卡其实就是翻译中文就别解脱了，也就是我们的比丘戒条了，一条一条的啊，比丘的戒或者比丘尼的戒，我们叫做波罗提木叉啊，别解脱，别解脱戒，帕提木卡。那半月我们就要诵的，那诵戒的时候呢，只要在这个寺庙的范围之内，也就我们说在戒内，比丘都要参与的。你即便你生病，你还是要找一个人来报备啊，你要随喜啊，你叫人家报备说，哎，你们诵戒，我还是会随喜的。所以没有所谓例外的，但是到了佛的晚年呢，佛就不再参加了。那可能有两个啦，一个就是他是长老级还是身体啊还是怎么样，有另外别出来了，但是在律当中确实有这么记载，佛就不再参加了。那再来呢，我一再提到的第二点，佛弟子只是正觉，世尊呢是无上正等觉啊，无上等正觉或者无上正等觉。那这个在阿含经的翻译，阿含经代表初期佛典，很明显的声闻弟子阿罗汉呢都是正觉三菩提啦，佛陀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翻译者或者编辑者呢他很清楚啊，他是刻意的要把它点出来。那到底是不是实质上的不同呢，还是说只是名称上的不同，老师跟弟子，还是说他有实质上的不同？那当然南传北传的解释不竟然是一样的。如果南传可能说没有啊，我这样可能是点出佛是老师嘛，啊，那弟子当然是三菩提啊，啊，一个是先觉，一个是后觉嘛。南传可能这样解释，因为南传基本上都认为佛也是阿罗汉，大阿罗汉，他跟声闻阿罗汉没有什么不同的，是老师跟弟子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实质上的不同，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在大乘经就慢慢这种差异呢。就在大乘经里面特别的强调，特别的发挥了。那小结语我们看括号三，佛法身鼎立别体呢应起于世尊晚年。那第二点呢，后起的部派佛教，所谓部派佛教是世尊入灭大概一百年之后了，部派开始分裂了，那经过两三百年，到了西元前后大概已经有十八派了，十八个部派。那这个部派佛教大都是主张佛在身外的三宝别体，佛在身外为什么呢？因为在部派里面他们的律藏，哦，你看第三点，佛悟或者塔悟，所谓佛悟跟塔悟，其实塔悟就是佛悟，因为塔里面放的就是佛的舍利啦，或者佛的钵，佛所用过的，就是像我们的纪念堂啊，哦，你纪念啊，像导师纪念堂有没有？我们福音也有一个导师纪念室啊。那像这一些塔，造塔来做什么？来放佛的遗物啦，舍利是其中一个了。那与生物呢是严格区分的，就是受了三宝别体的影响。而且这个严格区分呢，从哪里得知呢？从部派的各部律藏，各个那个部派佛教呢，他们都有律藏，然后律藏都强调什么呢？你偷佛的物，也就是塔物，跟偷出家人的东西 判罪的轻重是不一样的，偷出家人的东西更重，因为来自十方的嘛，来自十方。所以这时候在各个学派的律藏里面，尤其这个偷盗，他就很明显的把佛跟身分开了。那当然这个佛是已经死去的佛了啦，哦，已经死去的。第四呢，其实这两者是佛法流布中的先后阶段，哦，所以会别体呢，其实应该是导师说啦，应该是最早也是佛晚年的时候，不然的话就是佛入灭了，佛入灭了。那随着这个建塔啦，然后有供奉佛的遗物啦，那当然偷这个东西跟偷出这样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毕竟是死去人的东西嘛。一个是活生生的啊，所以是不一样的。好，那下面我们看三，佛涅槃后呢所引起的怀念。那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因为这个佛指的是释迦牟尼佛了，一个伟大的人往生哦，或者我们所亲爱的人往生，其实我们也会怀念嘛，所以一般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释怀嘛。何况是一个伟大的佛陀啊，那你看阿难会是一个圣者，但是佛往生呢，他据说了他还是很难过，还是会哭啊这一些啊，因为他毕竟跟在佛很久啊，二十多年了。那如果是阿罗汉弟子当然没问题了，佛入灭符合缘起嘛，生灭相。但是对一般人来说，还不是圣者，那当然非常难过。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一死就永远永远你看不到他了，你永远看不到他，你看到是一个骨灰啊，那骨灰能讲话吗？不行啊，你看不到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伟大人，你可以去请教，可以是什么，真的有一种失落了。那在这个情感上的那种失落，就是对随着佛入灭越来越久呢，这种所谓思念会越来越深。那这个内心的这种空虚要怎么去补呢？补上去呢，就是念佛。那这个念佛不单是嘴巴念，有两个嘛，一个就是随着佛像的起源，很具体的，你讲什么佛的功德啦，什么我能佛像是一个人像，很具体。再来就是从定当中见到佛啊，不一定是释迦牟尼佛，但是我可以见到他方世界的佛。所以这个呢也是你念佛见佛，其实你就与佛同在嘛。那当然释迦牟尼佛虽然入灭无所谓，我还是与佛同在，不然的话等弥勒菩萨再来的话，那个时间是很长的啊。所以这一小节里面要谈的就是跟念佛法门的兴起乃至它演变有关系了。那佛入灭之后呢所引起的怀念呢，我们从两方面去看，一个是从事相上啊，一个是从意识上，主要这两个。事相上，像你看遗体，佛的遗体我们称为舍利，那舍利呢，这是印度文啊 Sarira， 那翻译中文呢又不是完整，很简短哦，舍利舍利啊，就像菩萨其实是菩提萨多。你一个菩萨的话，如果印度人要把它还原到印度话的话，他也找不出那个文菩萨啊，一直菩提萨多。所以舍利也是比较简短的一个音译啊，依这个声音来翻译的。其实它就是人呢遗留下来的这些物质了，也就是人死了之后火化还是怎么样遗留下来的，那一般我们称为骨灰啦啊，骨灰。那这遗体呢，你看这在长阿含经里面有记载啊，基本上就分成八份了，由八王呢八个国王呢分去了，然后建塔来供养。那自己说这个八份到最后要怎么去分呢，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现在很多很多那些佛教界呢，不管是南传北传藏传，有时候都会说哎呀，我的寺庙也收了，也供奉什么佛的牙齿啦，佛的什么手指啦，这个真的无从去考证了啊，无从去考证。那再来就见佛的舍利呢，与见佛一样，舍利塔就是代表佛，这是早期的。所以在部派的律藏里面呢，他寺庙的建筑呢 就是印度佛教寺庙的建筑，我们从他们绿帐里面看得到，刚开始进去呢其实是佛塔，佛塔，那一个外来的人你进去这个所谓寺庙，你就看到佛塔，那佛塔呢你就要绕三匝再进去，所以就像我们一进来就是什么呢，大雄宝殿，好，来拜佛礼佛，跟教主打个 say hello 打个招呼这样子。所以呢舍利塔可以说代表佛，好，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的一个对舍利对塔的恭敬，其实就是对等于对释迦牟尼佛的恭敬了。所以早期没有什么啊，下面我们来看，在部派佛教中呢似乎还没有向舍利等祈求保庇啊，庇嘛啊，保庇保佑的意思啊。那这因为呢佛入灭了，不再对人世间有关系。在部派佛教其实我们从他的记载，他有供奉舍利是没错，但是呢他是一种追思的追思，一个伟大的教主往生，我们总是要有一个代表嘛，像我们对我们的亲人往生，我们会有牌位啊，这是一个代表，一个具体的东西，那来让我们追思嘛啊，每逢一年他的往生这个忌日，我们可以来做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让我们去追思他。所以绝对不是拜舍利，哦，有保佑啊，有没有？像现在很多西藏佛教什么舍利，哇，多的是，然后他给你，然后你怎么拜就可以怎么祈求，祈求什么就得什么。嗯，汤啊，啊，这早期在部派不是这样的，啊，还是舍利一颗会变成好多颗，我不知道了，啊，那个是不是谁的舍利，我也不知道，不，这个其实不是重点呐，啊，乃至舍利会变成很多，你会发光，会变颜色，可能呐，啊，但是这不是重点呐，那说 what 又怎么样我哈，如果是这样，所以整个重点应该是在追思了，啊，追思，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罪很理性的哦，不拜不掉，你这个骨灰就是佛已经不在了，也就是说跟人间佛陀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就像我们往生的亲人不再会来了，不再会来，你在做梦中，哦，梦见那不是常常梦到吗？那你知道梦了你醒来的时候那个还是虚妄了，你不能活在那个，所以所谓能无法释怀呢，其实刚开始就是一般我们亲人往生刚开始没有办法释怀，其实就是认为他还在了，但是慢慢我们面对我们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所谓事实就是他不在了，那你就放下了啊。所以舍利只不过是追思啊，那因为他已经死了。好，那其他佛的东西是什么？像他的遗物啊，日常用品啊，那玄奘大师所传跟西兰所传，那玄奘大师是根据我们汉译的《大唐西域记》，因为他去印度17年，回到中国的时候他把他所见所闻的记载下来，那还有法显传，那法显呢这个是找玄奘大师几百年去印度留学的，所以玄奘大师是比较有名的，但是玄奘大师前后还是很多法师去了印度留学，只不过玄奘大师是比较有名的。那玄奘大师的这个大唐西域记还有这个法显传里面呢，记载像佛的一些遗物啊，灌水用具啦，啊，放在哪一个地方哈，那这些地方几乎都是在，看起来都是在西北印度，这个地名我所了解都是在西北印度。那这个呢其实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什么呢，玄奘大师基本上我们看他接触的部派呢都是以西北印度这个说一切有部这个学派为主，然后汉译很多说一切有部这个学派的论书都是玄奘大师翻译的，所以玄奘大师很多那些所谓传说中的内容其实就是这个说一切有部他们的传说了。那如果你听了去接触其他部派他的传说可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玄奘大师这个你看这个说一切有部在西北印度，他当然会标榜，一定的每个学派都会标榜说，哎，佛陀的东西是在我这边呢，表示什么正统啊，有点诉诸权威了，乃至在斯里兰卡说佛陀曾经到斯里兰卡留下脚印， 佛陀当时哦，真的到过斯里兰卡，但是这个可能性不高啦，啊，因为我们从这个印度，当时称为中国，就是在佛陀弘化的那个顺着恒河，那么一点点，还没到我们现在的新德里啊，新德里还往北，还没到，那稍微往南一点就称为边地了，没有佛法的地方，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印度地图是处于中印度啊，已经称为边地了，所以不大可能跑到那么南端的斯里兰卡，不大可能。然后佛法真的传入斯里兰卡，就文献可考证是在阿育王时代，那是西元前三世纪啊，已经离佛将近200年了，初次传到斯里兰卡，所以斯里兰卡代表初期佛法、初期佛教。但是他们要输出权威啊，所以在他们的史这个所谓史记里面啊，历史的记载里面呢，佛教的了啊，历史记载有两本书，一个是大史，一个是导史，这两部都是西元后四五世纪的，里面就谈到哦，斯里兰卡留下一个脚印啊，佛陀是飞过来的，然后留下的啊，这不大可能了。那这个用意在哪里呢？就标榜我这些学派是有传承的。所以就像中国禅宗，你看中国禅宗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教法啊，它已经融合了中国的玄学了啊，老子庄子这些思想，开创出一个中国化的佛教。那你怎么证明你这个是有权威是正确的呢？所以他说传心嘛，传心法，他们就有传灯录嘛，传灯录就传承嘛，所以他一定要拉到，不止拉到六祖啊，六祖是中国人啊，他还要拉到一个印度人啊，佛教是从印度进口的啊，印度人就菩提达摩最好啊，拉到菩提达摩啊，菩提达摩是中土的初祖，中国禅宗，那菩提达摩也是什么印度第28祖，那从菩提达摩就哒哒哒哒一直拉到什么大迦叶嘛，大迦叶就拉到释迦牟尼佛，那就这条线就拉出来了。其实当中都很多很多问题的啊，所以有时候不见得要把它看成是很真实，但是中国也好，印度也好，其实都是要标榜，有点输出权威的。所以这个在西北印呢，你那玄奘大师所传的都是在西北印度呢，其实跟这个说一切有部这些学派有关系了。那斯里兰卡所传呢，也是有一些地方也是在西北印，但是它遍布很多很多地方啊，尼泊尔、加比罗卫城也有。那当然很多一些它的用具不见得我们都很懂了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北川可能也用不到，然后这个可能在现在的泰国、缅甸也可能用不到啊，这个是有一个背景的。那我知道最起码是三一啦，一波啦。那在泰国就是我们有一个雨伞啊，雨伞是那种纸做的，咖啡，我不知道你们见过吗，古老的咖啡色的，很硬的那个，好像皮的，打开，那打开来呢，你那个蚊帐该吊上去就很大，你可以在里面睡，也可以在里面静坐啊，一个蚊帐可以吊，那雨伞就有一个钩可以吊在树上。那再来就是一个壶啦啊，拿水的啊，那最多可能有一个过滤网，大概就这样，没有东西了。所以你的财产就是这样啊，所以你没有任何财产，那当然就不需要害怕人家来偷了。那其他这边还有讲到很多，其实可能是那时代啊的需要，像泰国我们也有一条绳子可以绑住你的裙子啊啊，那个我们三一应该是三块布嘛，印度人很厉害啊，印度人你看他穿那个布啊，马来人也是啊，马来话我们叫沙绒，一块布啊，圆圆的，怎么卷卷起来不会掉的，它还可以翻过来踢藤球呢。你去缅甸，他做工，他施工，他爬高爬低，还是穿着裙子哦，捆，没有用绳子的哦，那很长嘛，对不对？他从下面这样拉上来，他又塞，他可以来踢球的哦，可以爬高爬低，没落下来，也不会跑光啊，没抽筋，东北。经理啊，那我们不行啊，我们要有裤带要绑啊，啊不会落下来啊。啊那当三衣，泰国还有一件就是外在的衣啊，就是类似内衣，自己特制的啊，自己特制，然后有很多很多口袋啊，可能要放东西啊。其实严格来说是没有的了，那块布是多加的，所以可能很多一些东西都是当时斯里兰卡佛教法师所带的，那遍布整个印度了哈。 好，那我们来看76页。犍陀罗呢，跟这个那揭罗揭呢，那噶拉哈拉，这都是在西北印度，也就是贵霜王朝的统治的地方。那贵霜王朝呢，它是外来的。那贵霜王朝时代呢，那时候中国刚好是后汉时代，啊，西元前后。那贵霜王朝最有名的就是迦尼释迦王啊，那他们是塞族，啊，在汉书我们叫做塞族。一般我们说他是大漏支嘛，那个月亮要读漏嘛，哈，大漏支人，他是外来的，他不是印度本土，他统治北印度、西北印度。然后当时呢，南印度是另外一个王朝，叫做安达罗王朝，那是印度本土的，所以形成一个南北朝。所以这个地带呢，犍陀罗这些都是在西北印啊。所以呢，以斯里兰卡的传说一致了。那斯里兰卡有一些像钵啦、衣服啦、内衣啦、帐啊。这些其实都是在西北印，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比较，搞不好真的这些佛钵都是在西北印的。那这可见呢，佛的遗物的所在地呢，多数是有事实根据的。那再来，除了这个佛的遗体遗物，当然就遗迹了，他走过的。哦，所以有时候你看看。导师往生哦，但是我们也喜欢说导师曾经住过的、曾经去过的，我们也来去一趟的嘛。好，那当然，这个去哦，有时候真的要先做功课了啊，一种追思的情操、情怀、心情，你去才是真正有所感受了啊，不然走马看花也不知道做什么。来，到此一游拍个照，邓姨拍太多了，也不知道这个是在哪里啊，看的都一样，都是树。要做功课，要写比较。今天去了哪里，写一下啊？早上去了哪里？那照片一洗出来，马上就要啊、哦，要写要记载。其实出游啊、哦，要多拍照，这我的经验。我、哦、真的一回来，然后一片空白，多拍照，以后看，哎，现在又是数位的，也不一定要冲洗啊、把它丢到电脑里面就可以了。所以佛陀走过的呢，佛弟子都。一般的佛弟子都希望能够去朝圣。那四大圣地呢，就是住脚25呢，我们常知道的佛的出生地兰比尼园，在现在的尼泊尔。第二呢，佛的成道的地方布迪嘎亚、布迪迦耶。第三呢，佛出转法轮鹿野苑。第四呢，佛的涅槃处。那这个四大圣地呢，基本上是蛮流行的。那当然也有一些地方谈到八大圣地，增加了一些了哈，像一些金色啦、王舍城啦、啊等等。那再来也有谈到东南方的嘎雅、王舍城、华士城、比舍里一带。这个东南方其实就是佛陀当时最活跃的这一区啊，尤其王舍城，这个是以前的摩揭陀国的首府，非常有钱。那佛陀很多时候都在那里弘法。他的国王就是宾波沙罗王，啊，那华士城当然华士城就是，阿育王时代叫做华士城了。那比舍里也是那一区的，那比舍里佛也常去的。那在西北方有所谓舍卫城，啊，舍卫城也很有名啊，但是舍卫城距离王舍城是有一段距离的。那佛陀晚年呢，常住在舍卫城，晚年可能走不动了哈，也不方便走很远。那迦比罗卫城呢，当然就是往北他的故乡啊。所以为什么会住在北呢？可能也是一种人总是希望死的时候会落地，什么不是落地生根，落叶归根啊。所以我就记载呢，其实佛陀是想回家乡入灭的。那当然整个体力啊，因为喝了一些东西拉肚子没办法支撑了，所以才很可怜的在沙罗双树间啊入灭。哇，沙罗双树间其实就是两棵树在野外啊，就赶快把它搞定了啊，不然的话以当时他的那种开玩笑麦公细脚高刚哦，很多政治人物都来拜呢，对吧？哦，那个你们写那个什么晚年哇，贵多堆啊，如果他们印度也有这一套的话，他那么有名啊，在野外啊，很多弟子还没来啊，其实是因为体力没有办法支撑了，所以这是所谓的人间佛陀观了。 他还是有老态、病态乃至死态。然后巡礼的到达这里呢，就仿佛与当年佛化相处对了，而满足了内心的思慕，也更激发起崇敬的情感。那对于佛教的延续与发展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这真的是很重要。但是这要看呢，这是就一般人来说，这是一种宗教情操。但是如果像重理性的人，可能就无所谓啊。所以导师基本上他没去过，他也无所谓啊，啊，他也无所谓。所以这种无所谓呢，让我们想起在佛经里面不是须菩提吗？佛陀从倒立天下来，哦，大家佛弟子就用神通想说，哦，我要看谁第一个去接。啊，接佛的，啊，接佛下来，就像总统回来哈，五院院长好像都要到机场去排排站了，啊，去接了哈，啊，他这个有一个比丘尼就抢先了，那须菩提想说，哎，不用，啊，我不需要去，因为我见到法嘛，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嘛，他不去，那佛陀虽然那个比丘尼哇很高兴跑到第一个，佛陀说你不是第一个啊，是须菩提第一个。啊，他是见法的，他就见到我了。但是就一般人来说，这是不容易了。要坦白说了，哦，那么理性的人其实是极少数了。啊，那一般人我们就是想说去一趟，了解一趟。那我当然我也鼓励大家去一趟，因为很多我们从经律，尤其律藏里面所看到佛的种种规定呢，它有一个文化背景。那我们中国文化。饮食文化各方面穿着是跟印度不一样的，你要穿裙子，男生穿裙子很奇怪，不奇怪啊，印度的男生也穿裙子啊，啊，你不会觉得很奇怪，他怎么穿着你不会觉得很奇怪，他饮食习惯用团食啊，什么团食，哦，原来用手抓啦，啊，叫团食，哦，啊，你要怎么用手抓，你要知道他的右手是抓的，不能用左手，左手是洗净的，洗净知道吗，洗屁股的，要右手抓的，那东西不能用左手拿给人呐，啊，一手吃饭，他弄那个鸡肉鱼哦，一手很厉害哦。我们小的时候，我也是用手，因为我婆婆也是用手。那怎么洗？你去你就知道什么是团食，所以很多就你去一趟你就了解说，哎，佛陀在经乃至律，尤其律里面种种的规定、生活方式，你就知道了什么是神床。你不夸的神床吗？啊，神床不是绑在两棵树那里晃啊晃啊，不啦，那不是。啊，真正早期我小时候在我们国家也看得到，印度人睡的，他四根很就像这四根很大的一个木，然后中间就是绳子绑住的，那他就睡在上面，很凉爽，因为印度太热了嘛，因为里面下面都空空的啊，很凉爽。但是我觉得对腰好像不是很好，因为拉不落去啊。啊，神床我小的时候就看过。所以你去印度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一些，哦，所以我想说时间可以，这个钱也可以的话应该趁年轻了，因为去印度也是不容易的，卫生各方面你体力要好，你体力不好其实很难的，哦，他饮食习惯他很会爱吃辣的，哦，那你不习惯的话其实会拉肚子。那我想说除了这个四大圣地跟八大圣地之外呢，在传记里面或者以目前的一些出土的文献呢，还有一些值得去，一个就是三奇的佛塔，三奇的佛塔，一个就是我写几个名称，这个三奇呢或者阿玛拉瓦蒂呢都是在以现在我们来看都是中印度偏南，哦，阿玛拉瓦蒂比较南一点，那巴霍特就比较往北一点，但是以佛陀当时弘化的区都是往南，那那边呢都留下很多那些佛塔石窟，你可以在里面看得到一个在律藏里面记载啊，什么是支提啦塔啦生茄兰啦， Vihara 啊，金色 Vihara 那什么，你去你就可以看得到。那这些一般旅行社不带你去的，你要会做功课啊，那你要自助旅行的，旅行社不见得懂，除非他是完全是带佛教团体，你要跟他讲，那这个几个地方都值得去，但是都要做功课。那如果是一些阿伯哦都不懂阿伯讲啊，这是跨山了，跨九桃哦，看石头啊，啊这就没有意义了啦。哦，你要懂一些教史，那你去就很有意义了。我们先休息一下。